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依然会大家带来了一些跟您的生活哈，跟我们日常生活最相关的一些热点话题哈。那么今天主要有两个话题，首先呢，广受争议的这个47号提案啊，就是把重罪变轻罪的这个，在华人当中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了哈。但是呢，最近加州有一位加州议会的参议员哈 ，Lola Smallwood， 他又要基于这个47号提案呢，把就是5项哈跟毒品还有这个小额相关的盗窃犯罪记录呢，再继续减轻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您是怎么看的呢？等一会儿欢迎您随时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发表您的看法啊，这是一个话题。那么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哈，就是对于这个加州哈居高不下的油价，虽然我们看到最近跟前一阵子相比是有所下降了哈，去年最夸张的时候是达到6块多，快7块啊。现在我今天刚看了一下 Triple A 湾区，大概均价是4.9块左右吧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已经降价了，可是我们加州人承担的仍然是全美最高数一数二的这种汽油的成本，这背后到底是谁造成的啊？纽森政府，加州州长纽森呢认为说，这有可能是石油的巨头们在从中谋取暴利啊。昨天呢，在议会当中呢，又新通过立法，想要对他们进行惩处啊。那么到底这个惩处的方案是什么？会给整个的石油行业啊，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这其中存在哪些利与弊？您又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等一下啊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现在不方便讲话的话呢，这个号码也可以用作短信留言哈、啊。同样的号码啊，您就可以把您的想法用短信敲给我们，也是可以的。好，那么首先来看刚才说的这个47号提案啊，基于47号提案，加州的参议员呢又要把更多的这个小额犯罪哈、啊、给他再轻罪化，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加州47号提案的这个是把一些单纯持有毒品和5项小额盗窃犯罪呢是由重罪改为了轻罪。那么这个加州的参议员啊 ，Lola Smallwood， 他呢是又提出来一个 SB 749提案，想要在此基础上啊，就以这个为基础呢，解除所有跟这几项最相关的啊受刑人的5000多条永久性生活限制啊，因为呢这些之前已经被定罪的一些人啊，他们呢会受到各方面的一种这种影响吧，比如说在就业啊、住房啊、教育上面都会有影响啊，因为他们存在这样的一个犯罪记录。那么呢，这个 SB 749提案啊，就希望为这些曾经啊在47号提案之前啊，因此而被定为重罪的一些受刑人，让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申请把这个重刑记录呢改为轻罪啊。那其实47号提案通过之后哈、啊，已经有40万人提出这样的申请了，但是没有法律的根据。那现在呢，这个加州的参议员 Lola 他就想说把这个法律的依据也给他补齐啊，让这些曾经是重罪但是47号提案通过之后变为轻罪的这些受刑人们呢，都可以有一个就是消除记录或者是解除生活限制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为什么他做这样的一个提议呢？他认为说过去犯的罪行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现在的情况啊。他认为说这些罪人呢，就是曾经的犯罪者呢，已经做过了努力哈。那么永久禁止他们的就业、家居和教育的机会呢，他认为对于社会是没有注意的啊，所以呢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这个议案啊，就是也得到了47号提案的倡议团体啊 Californians for Safety and Justice 的支持，所以呢现在正在加州的议会当中哈、啊、进行推进，现在是刚刚提出的一个阶段哈。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议案呢？基于47号提案重罪变轻罪之后，现在要进一步的啊把已经被定义为轻罪的这些人过去的犯罪记录 因此而带来的一些生活的限制也要给取消了。您认为是合理的吗？应该这么做吗？像提案人一样，觉得说应该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呢？还是像有另外反对方存在的一种担忧，说已经把重罪变轻罪化，这个很多人认为已经导致就是说加州的这种小额犯罪、财产犯罪的激增了。如果再把相关的一些犯罪记录的限制也都给取消的话，似乎好像人们犯罪就没有成本了一样啊。那么这是在社区当中还有针对这个议案反对一方的一个主要的疑虑哈。那不知道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对于这个47号提案啊，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已经做过好多次的这种报道啊和探讨了。他在2014年啊是通过这加州的这个公投而通过的啊。在2022年的时候呢，曾经有另外一项公投，其实是想修正这个47号提案的漏洞啊，就说因为你把重罪变轻罪了啊，很多人就这些不法分子们就觉得自己犯罪没有成本。比如说其中一项啊，说这个财产犯罪哈，如果是低于950块的话，那就变成是轻罪啊。那甚至之前我们在报道过程当中就发现，有些小偷小摸他就故意啊，每一次拿取这个低额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财产啊，故意去违反钻这个法律的漏洞。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这就是很多可能当初在提案的时候或者大家投票通过的时候都没有想到的一点啊，它给社会带来的这种影响力呢，可能是当初并没有预想到的。但是在第二次公投啊，想要把这个就是漏洞去进行一些补齐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没有去通过或者是同意呢？其实，在我们每次做节目当中，是收集到一些公众的意见哈，大家似乎都觉得，哎呀，这样的一个法案似乎是不应该的哈。那么在第二次的公投当中，哎，似乎我们可能或者是说啊，我们担忧一方的一些选民这种力量啊，或者投票的数量不够。但不管怎么样吧，其实针对这个47号提案的一些讨论，包括推动立法上面的改变呢，这些步伐还在继续着哈。所以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啊。那每一次的这种公投也好，还有这个加州议会的立案提议也好，都是对法律现行的一些政策的，有的是一些修正啊，有的是可能大家觉得是往好的方向走了，有的是觉得，哎，好像这个事情这么办更糟糕了。但不管怎么样，每一次的这种提议提出啊，如果有我们公众意见的参与和反馈的话呢，其实才能更好的代表民意啊，要不然就是几个议员，然后呢听了一些游说团体的说法，或者是哪方这个游说的声音大，游说的次数多，他们就以为说这就是民意了哈。但是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想，只有真的发出声音来哈，才可以算是说我们没有错过每一次可以在立法上面推动生活和改变的一些机会吧。好，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47号提案啊，based on 这个47号提案再重提的加州议会的这个立法的一个情况啊，跟大家首先分享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议啊，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值得关注哈，就是加州的这个油价。加州的油价呢，现在我刚才我们说了，虽然已经降下来了，但是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那么高？即使现在降价了，还是处于全国的首位，可能是很多加州的消费者，我们每一个开车上路的司机啊，心中都会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除了加州州长纽森啊，之前呢有成立一个特别的监督委员会，要去调查这些石油巨头们是否有从中谋取暴利啊，这是他从行政方面的一个动作。那与此同时呢，这个立法委员会，加州的立法委员会，也就是加州的参议院啊，又提出了一个议案。那么这个议案呢，是要从立法的层面哈，去给石油行业进行更大、更严格的监管。那么这个最新的动作呢，是发生在昨天啊，加州的参议院能源、公共事业和通讯委员会啊，它是以13票同意、2票反对， 通过了 SB2 一个汽油供应定价和最大毛利率提案啊，简称就是也被称作是暴利税提案啊。那下一步呢，这个委员会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进行一个审议。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提案意味着什么哈？它到底怎么样会限制或者是影响整个加州的这个石油行业和汽油价格的走向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下回来带您关注详情，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今天跟大家刚才分享啊，讨论了两个话题哈，一个就是基于47号提案，把5项啊跟毒品相关的，还有这个小额偷窃犯罪相关的这个重罪变轻罪啊，基于这样的一个提案呢，现在加州的立法委员参议员们又要再进一步把相关的一些受刑人的生活限制也给取消掉哈，就相当于消除他们的犯罪记录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啊。那对于这样的提议，您是怎么看的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接下来丁月要展开哈，跟您来分享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加州的汽油哈，为什么这么贵？加州的油价一直都是全美处于最高吧，数一数二的这个位置哈。那纽森是说，怀疑是这些石油巨头们在从中谋取暴利，那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就来详细的看看哈。那么针对加州的参议院能源公共事业委员会呢，他们要做的这个动作，也就是成立一个叫做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去限制石油行业的这种盈利。如果有过度的暴利呢，还要进行惩罚哈。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来看哈，对于这个加州的高油价哈，其实去年12月的时候，在加州第9区的参议员啊 ，Nancy Skinner， 他就有提出这个 SB2 法案，然后要加州的能源资源节约和开发委员会来确定精炼油的一个最高毛利率，如果超过了毛利率的这个标准啊，就要对这些炼油厂进行罚款。然后这个罚款呢，就进入州政府的腰包哈，叫做价格欺诈罚款基金啊，成立这么一个基金。然后呢，这个提案呢，是它的之所以能够执行呢，就离不开刚才纽森前几天他说要成立的叫做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啊，那要由州长亲自任命负责人，然后呢，在这个委员会里指定一些特别成员来去进行这个监管的工作啊。那么如果这个法案刚才说去年12月提出，那昨天刚刚通过这个委员会的这种审议嘛，下一步就是要进到参议院正式投票了哈。那么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石油公司啊，石油企业会面临着什么呢？比起这个超利啊、超标获利的这一点呢，其实石油行业更害怕没完没了的这种信息披露哈。因为这个 SB2 它的这个其中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所有的石油公司大量的披露商业信息，每月要提高详细的报告，销售每桶汽油的净炼油利润、原料来源、数量啊，包括这个产品的库存分销、各种生产、营销、运营啊、实体成本等等等等啊，反正你跟business 相关的所有的东西都得披露出来，每一笔甚至每一笔交易合同的这个副本修订的内容 memo 全部都要分享给州政府啊。那么如果你没有按时提交的话呢，也会受到民事处罚。那么对于这一点啊，西部石油协会啊，西部州石油协会的发言人 Kevin Slagle 他就表示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石油公司每天都要报告1.5万1万5千笔交易的数据，他说这简直是荒谬的一个报告工作啊，那么会直接推高整个石油公司的这个运营的成本啊，而且他指出一点，他说加州汽油的价格的真正的问题的阻碍，他认为并不是石油公司在里面就是搞鬼啊，他认为是其实是加州的这个州法律的法规所带来的一个限制哈。那他也就认为说，为什么这个加州的州长还有这些立法委员们几乎在没有听取另外一方也就是石油公司的意见下，就匆匆的把这个法案推进呢？ 他对这一点表示非常的不满哈。那么另外对于这样的一个提案啊，加州的商会 California Chamber of Commerce 他们也是非常的反对哈，非常的担忧，写了三次信给这个提案人，就说啊，这样的提案简直就是 job killer 啊，他说这样做呢是创造了一个误导性的政策和危险的先例啊，居然要政府来制定什么是合理的利润率，这就是在阻止企业扩大啊，扩大和经营。那么加州商会还指出哈，不论这种惩罚你如何的装扮，都是在对加州居民和企业的日常生活进行过度的监管和征税。他说尽管这个州长说会把从炼油厂收来的罚款退给消费者啊，但是呢他说根据以往政府的运作经验来看，这笔钱根本就不会回到所有的消费者身上。那么对于这样的提案，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啊，像是这种暴利税的征收呢，是监管机构啊一般针对过高或者超出某些确值的利润征收的额外税费。你单看一个毛利率是不完整的啊，那它这个计算方法也是非常有讲究，是一个专业性的这种这种计算才可以。那如果炼油厂或者任何的企业在技术运营上投资的话呢，那并且他们有出色的管理，然后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而产生高的利润，这不并不能就是成为说好像他们被惩罚的一个理由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哈，我们两方的观点都已经听取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哈？您觉得是应该像纽森说的，赶快啊，这个石油公司在里面赚大钱，要罚他们，赶快查啊，而且查得很细哈，每天上万笔的这种交易都要看个清清楚楚，还是说像刚才这个加州商会所讲的，这样会限制石油企业的这种发展啊？那其实如果石油企业对于他们来说，并不一定啊。如果你加州你管我这么严，他们一定要在我们这儿卖油吗？不一定啊。那么现在呢，如果他们这种石油公司出于规避法规的这种过度的监管政策，减少给加州的供应量、供油量的话啊，那么最终吃亏的可能还是我们消费者啊。供应一减少，油价是不是又高了呢？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和议题啊，其实真的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的话也可以短信留言，号码都是同一个啊，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对于加州的这个油价啊，其实大家刚才讲了，最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凭什么加州人要比其他的州付那么高的油费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去中西部，咱们6块钱的时候，人家最多也就3块多，对不对？基本上都要翻倍了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哈，其实加州一直被称为燃料的孤岛啊，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任何铺设石油的管道来跟其他州进行这种石油的运输啊。据统计呢，这个是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数据哈，30%的原油哈，在2021年的时候，是还不到30%是加州自己本地开采的，超过70%呢都要从中进口的，而且呢超过一半以上的原油啊是要从海外进口的，那主要的运输呢是海运。那么高额的运输成本啊，就提升了这个油价，而且因为大量的依赖海外的进口，所以加州的油价受到国际原油市场的这种动荡呢，就更加的直接和猛烈啊。国际原油一动，我们这儿也动，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在更根本的原因，为什么加州不这么的就是鼓励开采石油，然后也不铺设这些石油管道方便运输呢？原因啊，根本的原因是加州的这种严格的环保的法规和限制啊。那么因为这种环保因素的考量呢，加州每年的州内的石油产量还在逐年削减啊。那么所以有很多专家就指出说，如果加州愿意开放啊，放宽一点自己石油开采的这种审批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有效的缓解现在加州高油价的情况。另外呢，由于同样是这个环保因素的影响啊，加州的炼油标准是特别的严格，不同于其他的州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加州的炼油呢，冬天和夏天还是两种标准啊。之前我们请汽车专家李进有讲过啊，就是说夏天的炼油成本更高啊。 而且呢，就是在这种夏天，这种冬夏不同的配方进行转换的时候，这个工厂还要停产几天，那么也是会季节性的也推高了油价。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说种种啊，都是因为这个环保的严格的法规啊，那么造成这个汽油加州的油价的上涨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原因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影响的因素呢，就是加州的各种税费啊，汽油税，各种附加费，可以说也是全美最高的啊。那么之前在油价最高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丁月给大家做过一个分析哈，就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油价的状况，六块钱的时候大概有将近一块钱都是来自于加州的这个税费啊。那么当然它是按比例来算的，现在如果是四块九的话就没有到那么高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说这个每一项的上涨其实呢都不是一个大规模的上涨，但是它都是实实在在加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油价的花费当中的啊。所以加州的汽油税现在是全美第一高，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哈。然后呢，这个所以在去年 COVID 的时候，油价最高的时候，那时候加州的共和党议员有提出说，咱们要不就暂停一年吧，别收税了哈。但是呢，在加州议会当中，受到民主党议员们的这个反对哈，最后没有通过。没有通过的话呢，当然后来纽森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每个人发个什么中产阶级退税吧，好像是400多块钱是不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加州的油价高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哈，并不说只是说哎你石油公司一个里面在暴利，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哈。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呢，在相关的这个专家的分析之下哈，还认为其实加州那影响价格最直接就是供求关系。如果你愿意把供应放开一点啊，那个环保的法规不要那么的激进和严格的话呢，其实我们会直接有效的看到一些油价的这个影响。好，那么这是谈到这个对于石油行业、石油公司的这种严格的限制哈，想要跟他们征收这个暴利税的问题呢，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加州高油价的一些背景吧。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对于加州计划啊，已经在立法，加州参议院推出要惩罚这个石油巨头啊这样的一个提议，通过更严格的这种立法监管，让他们提供所有详细的企业经营和交易的数据，并且如果毛利率超过一定限额的话，还要罚他们啊！这样的做法您怎么看啊？您认为应不应该这么做啊？像是提案人呢，他觉得这样可以防止啊，或者说限制啊这个加州石油巨头们的这种暴利、谋取暴利的行为吧，那么从而呢控制好加州的油价。但是反对方认为啊，这样可能会啊，就是说打消石油企业在加州的投资和产量哈，从而呢进一步推高油价。那么另外还有加州商会认为说，这个会是会影响整个加州的这个就业哈，而对于降低油价呢，并没有一个直接有效的影响和好处。那您是怎么看的呢？各方的观点都有哈，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这是刚才的话题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话题哈，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哈，基本上随着这种网络社交平台的普及哈，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现在看新闻的渠道都已经从传统的媒体转到社交媒体上了哈？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确实生活当中是这样做的。那么针对这样的做法呢，现在哈，湾区的就是代表奥克兰选区的一位民主党众议员啊 ，Buffy Wicks， 他提出了一项立法，他打算提出一项立法哈、啊。他说这个立法叫做加州新闻保护法啊，他认为说在过去十年当中啊，加州的这些报社啊，这个地方媒体处境艰难哈、啊，有100多家都倒闭了啊，所以他说美国呢作为地法的宪法的缔造者，深知新闻自由的可贵啊，这种报社还有媒体的大量倒闭呢，就是因为没有公平 庭的竞争环境，所以呢，他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吧，他就提案说哈，要让这个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为就是付出他们的这种这个叫做利润，付出一定的利润率哈，来缴费。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利用了很多这些地方新闻媒体，也不光是地方新闻媒体，和很多报社啊他们的这种内容啊，丰富了这个平台，从而给他们带来了利润。所以他认为这种利润呢应该拿出来共享啊。那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这样的提案合不合理呢？其实谈到这些媒体的这个处境啊，我想希望之声啊，订阅作为这个希望之声的员工，我们也是深有体会啊，尤其在过去的这个疫情几年当中哈，每一个小中小企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哈，包括我们媒体，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盈利性的企业，但是呢，我们这个电台的运营运作哈，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社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啊，小商家的这种广告的投放。那么这些小商家、小企业的广告投放，他们本身都已经这个非常艰难的在，就甚至有些都没有撑得下去哈，所以呢，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啊这一部分我们电台的这种运营哈。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很大一部分，其实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来自我们电台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基本吧，一个基础支援呢，其实是各位听众朋友的捐助哈。所以谈到这儿，订阅也特别想谢谢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能存在哈？刚才说过去十年加州倒了那么多的报社啊，那么多的小的地方媒体，那么希望之声还在，其实离不开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这种热心慷慨的捐助和支持哈。所以呢，真的聊到这儿，也真的是要谢谢各位了。那其实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运营大部分就是靠各位听众朋友的捐助哈，有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捐车，有的给我们捐款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吧，甚至还有人捐物品的哈，所以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说作为这样的一个地方媒体的这种运营吧，确实这个议员提出来的哈，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真的能通过的话呢，到底是不是这个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像是脸书、Google 的话，能分给我们一杯羹呢？会不会是这样哈？这是他的一个设想了哈。当然，这样的一个提案呢，还只是在一个初期的阶段，所以在这里呢，也想听听看大家的一个想法和这个意向吧。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提案呢，它也需要来自选民民意的一个支持哈。您怎么看待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我再具体的来看看他这个提案是怎么说的哈。那么大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到底是怎么样利用这些地方小媒体啊，或者说这种文字纸媒的媒体的内容来进行盈利的呢？加州新闻出版商协会啊 ，California News Publishers Association， 它有一个统计说52%的加州人啊是看脸书 Facebook 来看新闻的，49%的加州人呢是看 Google 来获取新闻的。那么这两家公司的这个就是盈利哈，就是说他们的广告收入占整个数字广告总收入的60%。与此同时呢，在过去10年啊，报纸的广告量下降了66%，新闻编辑室的人员减少了44%哈。所以呢，这个加州的就是这个民主党籍众议员哈 ，Buffy Weeks， 他就提出这个加州新闻保护法，叫做 AB886啊提案，要把这个数位平台呢直接向出版商支付一定的新闻费。那么这些平台一直以来呢，就是因为他们转载了或者是刊登了这些媒体的免费的内容出版，从中呢赚取了大量的流量，从而就获得了广告的收益哈。那么这就是这个提案的一个基本的运作吧，或者说怎么样去实施啊。那么当然这个法案它不是说什么样的平台都要跟它去征收这个使用费了哈。这个提案是说至少有5000万活跃用户的，比如说像脸书、Facebook、这个什么 Google 或者是Instagram 等等等等这样的大的媒体平台才可以哈。那目前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脸书和谷歌他们怎么看呢？他们愿不愿意分这一杯羹出来呢？暂时他们还没有回复啊，他们还没有这个置评，所以呢后续我们就看吧，这样的一个法案在加州议会当中能否推进哈。 好，那么这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根据加州立法啊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了。接下来还有两个跟大家生活安全相关的啊要分享提醒给各位听众。一个就是呢，现在啊无论是在加州还是在德州，有一种新的抢劫模式哈，就是呢有一些嫌犯他会冒充成 Amazon 的或者是其他什么 UPS 的快递员，他们都穿着这个假的制服啊，然后呢伺机闯入民宅，怎么弄呢？我们看到就是根据这个 ABC7 的报道啊，有这个受害的这个居民他们提供的视频显示，有一个人他犯罪团伙的其中一人，他们是伪装成 Amazon 也好或者其他的售货员来敲门，分散这个家里的人员的注意，然后呢，另外几个犯罪分子呢，就从后门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就钻进这户人家里，然后试图进行抢劫啊，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么在这个 ABC7 获得视频的里面呢，这个事件发生在德州，这个女的啊，还是来敲门的，还是个女的犯罪嫌疑人，她自称是 DoorDash 的啊。他自称是 DoorDash 的，然后加州呢还有发现一起呢是冒充 Amazon 送货员的，所以提醒大家啊，真的是要小心。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呢就跟最近大热的 AI 话题有关哈，但是呢也有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安全，甚至是财产的损失哈。那么这个是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提示啊，就是说由于最近像是什么 ChatGPT 啊，还有微软的 VoIP 这些人工智能工具的这种兴盛吧哈，现在呢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诈骗技术，是什么呢？就是有些骗子啊，会利用 AI 的工具啊，偷偷录下人的声音啊，然后呢，用这个声音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是转换，然后就是模仿你，假装是你的声音，然后打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然后去骗钱。大家听一听，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啊？那么这个软件其实本身是它是一个语音工具哈，微软有推出这个 VoIP 啊，包括 ChatGPT 也有的，包括还有就是这个Alec AI，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Eleven Labs，它们都是类似的工具啊，就是能够把一定的文本转换为语音，而你呢输入一个语音的 sample 给它，它就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声音类型的一个语音文件，不知道大家听到没？听清楚没有？你只要给他一段文字，给他一个声音的 sample，他就能生出来好像是你说话一样的一段文字。所以现在呢，FTC 就发现哈，有的犯罪分子就用这种语音克隆的方法啊，来假装是某人的亲戚，然后说啊，我现在遇到麻烦了，我急需现金啊。但是你一听声音，哎，好像还真的是你的亲人啊，你的孙子或者是你的长辈。大家就很容易被受骗啊，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新型的骗局，而且是利用现在广为流传的一些 AI 工具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尤其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哈，其中的一个工具就是 Eleven Labs，他们也在推特上公开就提醒到，有越来越多语音克隆滥用的这种例子了啊。那怎么样保护自己呢？第一就是大家要知晓有现在这样的一种骗局。第二，怎么样防范？比如说，现在常常我们接到那些未知号码的来电有些人就或者是 hello 喂一下，或者是打了一个招呼，我是谁谁谁，那边是谁在说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很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个电话简短的你的这种打招呼，就把你的声音给获取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FTC 就提醒啊，如果你看到未知的号码、很可疑的号码的来电，自己先不要出声。以免就是这种诈骗犯，他其实是来获取你的声音的 sample 的，所以大家你看看，真的是防不胜防。我们每天被不堪其扰的这种诈骗电话哈，或者是各种这种这个叫做电话 robot 来轰炸，但是呢，还有其中潜藏另外的一个危机哈。那在这里呢，订阅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所有的这个新闻话题哈。那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6点啊，还有更多生活类的节目分享给您。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让我们下周再见。